好，那我们今天要回到这个约翰福音，我们讲约翰福音呢，这次是从一个特别的角度来读的啊。那大家以后读圣经也可以试试看，你读了几遍之后，你说哎呀，这些圣经我都熟了，我怎么读呢？你可以找一个角度，有点像我们在做节目，良友电台要我们做家庭伦理的节目，我们就说好，我们就用创世纪来做，做了300多集了，还没做完创世纪。你可以从一个角度来看整个的圣经。那我们这次用什么样的角度来看约翰福音呢？我们就是来看说一个门徒所需要走的路是什么，他必有的一些的经历是什么。那这样子查有什么好处？他能够让你知道说你走了多远还有多远，他能够让你知道说我在这条路上走的对不对，有没有什么缺失，是不是这条路的起点。那刚好又是昨天晚上这个凯宾弟兄讲的，他昨天给我们开一个头，那个真的就是门徒的起头。起先你看见耶和华在园中行走，是不是问了亚当夏娃一个问题？现在你看不见耶和华在园中行走，也看不见他在德州行走，可是你看见谁啊？你看见耶稣在加利利的海边行走。耶稣又问他们一个问题，你们要什么？一个人真真正正开始想这个问题，他开始跟随了耶稣。耶和华问他说你们在哪里，他们要看看耶稣在哪里就行了，你在哪里我就在哪里就行了，解决一切的问题，解决一切的问题。这是门徒开始跟从主。反过来讲，当我们信主，我们开始知道什么是门徒，什么是信徒。单单做一个信耶稣的人不够，而做一个跟随耶稣的人的时候，你也必须想说我这一生要什么。因为所谓跟随主讲到最后就是什么，就是你一天24小时，你两个眼睛两只手两条腿一张嘴巴，到底干什么用，对不对？我最近看到一个广告牌，他说Take timeTo be a father this week. 这个礼拜啊，花点时间做爸爸。这话说得很对，因为你说做爸爸是什么？就是时间。你要花时间花心力在他们身上，就是这样。跟随主是一样，讲到底很简单，就是你一天24小时怎么用，你这一生花的精力花的对象到底是什么，对吧？昨天晚上大家都很辛苦，暑假稍微可以休息一下，不过先别太高兴，不知道暑假还什么事儿，是不是？说不定暑假更忙。那你回头想一想，这一年多来你在教会里面所花的时间是不是有价值，是不是有价值？是，你必须说是啊。跟随主是这样，你要有一个真真实实跟从他，可是这个跟从他的根基在于你是不是愿意很诚实的问自己说，我这一生到底我要的是什么。好吧，你要的是什么，你可能还没有答案，但是你小的时候，我没有答案的时候，我跟着他就是最好的答案，这就行了。立刻耶稣把他们带到一个婚宴里面，在这个婚宴里面，他们所需要知道的事情不多，所需要做的事情也不多，用玛利亚的话一句话就讲完了，就是说 whatever he tells you do it， 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。这个是信主的初期，很简单，是不是？他告诉你们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啊，要受洗我就受洗，是不是？要聚会我就聚会，要读经我就读经，要祷告我就祷告，要学事情呢我就在家练习，就挺好。再往下呢，也不是你需要做太多的，但是你已经开始觉得有点威胁了，因为耶稣带着门徒到了耶路撒冷去干什么？洁净圣殿。他把圣殿叫做贼窝，是不是？你今天有谁敢跑到中南海去说这个是贼窝？这你不闹翻天了吗？当时这个事情比那还严重啊，他硬是把圣殿叫做贼窝。但是圣殿到底是什么？门徒开始想了，哎呦，这外面的圣殿他就这么大的劲儿，那我里边这个圣殿他进来他能够不洁净吗？他肯定要洁净，是不是？所以信主再往前走，你就会慢慢发现啊，这个基督徒都会讲的，就是刚才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已经听见好几个姐妹在讲了，是不是？不是我们有什么好，我们实在是不配的人。你信主就越来越看见，他那个灯越亮啊，你就越看见自己的污秽。耶稣进了圣殿，你就看见自己这个实在是不配被称为圣殿，需要被主洁净啊。那主就开始啊，你就跟主之间有很多很多的故事了，很忙的了啊。这个也要赶出去，那个要推倒，是不是？这个不要带进来，哎呦呦呦呦呦。把你的生活把你的里面搞得七上八下，可是同时你蛮有喜乐。然后再往下，他要你仔细看一件事情，这个仔细看一件事情呢，可能是跟你在地上的这个权位有关系的，因为这是尼哥底母老先生，是犹太人的官，三更半夜来见耶稣，对不对？这肯定是敏感话题了， 这个敏感话题是什么呢？主耶稣就跟他讲了，人若不重生，不能见神的国。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，就不能进神的国。突然你本来不知道说我到底要什么，你现在知道你要什么。我要干什么？我要进神国，而且我开始能够看见神的国。同时在我们身上对应的，对应的就是你开始知道我是一个 born again Christian。 昨天早上做了一件大善事，乖乖，这个善事已经好多年没做了。那你知道我已经几年没有洗车了吗？你知道吗？你说这个窗子不是一次就擦完了，尤其它比较脏，你好几年没洗的时候，你擦了一层你觉得比较干净，太阳一晒你更看不清楚，这个水喷在上面干了之后还有水印子，所以我刚洗完的时候进去开车比没洗的时候还看不清楚，所以好像就在擦。等你擦干净了，你就发现你看东西那真的是，哎，真的是比较简单一点，是吧？我们的生命你开始反照出一些东西，你开始有些东西突然你只要往里边看就看清楚了。你在什么地方看见天国，你晓得？你在什么地方看见永远？昨天晚上海滨在讲，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，神造人要成为美好的话，要按照它里边的什么？永远。它不是按时间了，它是按永远。你在你的里边永远清楚，你在你的里边天国清楚，这个时候你晓得你重生了，你真的是重生了，那个成了你一个生命的目标啊！不是在世界上做多少大事情，出多少名，赚多少钱，而是真的天国成了一个目标。你同时看自己成了一个重生的人，从水和圣灵生的人。但是紧接着门徒开始受到主的一些的要求和挑战，因为这个主耶稣对尼哥底母讲的话里面有一句非常非常带威胁性的，是什么呢？就是他对尼哥底母说，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，还不明白这事。哎呦，这个做门徒跟着耶稣走着走着走着啊，除了要顺服他说什么你做什么，对吧？除了跟他同住，哎，除了看他洁净圣殿被他所洁净之外，突然你开始要干什么？你要明白一些事情。因为你不知不觉你发现你要做先生了，在后的要在前。因为一信主，你逐渐逐渐你不知不觉你就需要做先生了。你有好多事情你需要干什么？明白。你需要明白重生是什么，你需要明白受洗是什么，对不对？你需要明白，嘿，什么叫做天国，什么叫做救恩，什么叫做罪。哦，你开始要明白好多事情。然后约翰福音跟我们讲，施洗约翰跟我们提的问题，到底是不是从天上来？若不是从天上来的人，就不能得什么。这些都是开始进到我们的什么心思意念里面去，对我们开始有进一步的要求。所以你说，信耶稣需不需要有学问？其实是需要的，至少你需要有一个思辨的训练。你开始要能够明白神的话，并且从这个神的话里面呢，能够把它消化出来，整理出来，做以色列人的先生，做别人的师父。再往下呢，你觉得再往下主对我们的要求是什么？这里面也很有意思啊。你看他跟尼哥底母讲话，这个很有学问的人，他跟他讲很没有学问的事情，什么水和圣灵生的啦，风从哪里来啊，就听得老先生稀里糊涂的。再往下这段圣经很有意思了，这段圣经很出名，约翰福音第四章啊，这也是我们再往下需要走的。主知道法利赛人听见他收门徒比施洗约翰还多，他就离了犹大，又往加利利去。第四节，我们一起念好不好？必须经过撒玛利亚。哦，你如果是刚得救、刚信主，那你马上就要问了，是吧？这撒玛利亚是啥玩意儿？是一个必须经过撒玛利亚，你懂不懂？哎呦，不懂，那你得想啊，重要不重要呢？什么叫做必须经过撒玛利亚？于是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城，名叫叙加，靠近什么？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。你说耶稣我知道，这个约瑟又是谁呢？什么是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？ 在那里有雅各井，耶稣因为走路困乏，就坐在井旁，那时约有五正。那你知道圣经，你读到这时候应该已经晓得，这个圣经啊，看起来好像轻描淡写，实际上耶稣是不是因为走路困乏，是不是单单就是因为走累了，就刚好坐在那个井旁啊？肯定不是，他老早就打算好，他根本就是故意到这边来等一个人，那个人是谁啊？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，耶稣对他说，请你给我水喝。那是门徒进城买食物去了，撒玛利亚的妇人对他说，你既是犹太人，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？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。哎呦，明不明白？我们到这个阶段需要知道什么了？你需要知道好多好多圣经的，用中国人的话讲，典故。你不能不读圣经了，而且你不能不读旧约圣经了。你要真明白耶稣到了这个地步，他要门徒明白什么啊？要我们知道什么，要我们怎么跟随他，你得回到圣经里面去。他跟一个完全没有知识的妇人讲话，却要求你有很高很高的学问。传福音服事也是一样的，你越是跟这个老百姓做工，你越是需要有更高的知识。你跟知识分子反而没什么关系啊！你像今天的北美的知识分子，北美的教会，或者你到了北京、上海知识分子的教会，你要把他们带到异端里面去不容易的。就算你去传异端，人家把你赶出去。可是你到了乡下老百姓吧，那你要知道东西反而多，因为你一不小心他就走错了。一不小心他就给人家带走了。你看耶稣要跟撒玛利亚妇人谈到这个时候，我们今天来看的时候，我们今天回头来看的时候，你单单把这段读下来吃下去已经很不容易了。这个撒玛利亚记载在旧约的什么地方？在列王记下第16章啊，17章整段都记在里边。什么叫撒玛利亚？撒玛利亚怎么回事？为什么犹太人不跟，后来的犹太人不跟所谓的撒玛利亚人来往？实际上圣经虽然说必须经过撒玛利亚，这个必须是对着我们讲的啊。据他们有学问的人说，犹太人其实是绕路走，他们不要经过撒玛利亚，但是耶稣是故意要经过撒玛利亚。你可以说做门徒呢，你必须经过这条路。这个撒玛利亚怎么回事啊？哎呦，那你立刻就需要稍微有点见识了。这个地方在列王记这里，你看见以色列亡国了，虽然亡了好像没亡一样，他亡在谁的手下呢？就是现在闹事正闹得厉害的这个叙利亚。为什么说他好像亡国了却没有亡呢？以色列其实分成两半，一个叫做北国，一个叫做南国。在历史里面你要把这段圣经读清楚，就得花好多功夫。这个北国叫做以色列，南国叫做犹大。你说不是都叫做以色列，不是都叫做犹太吗？对对对，没错。可是所说的国，南国、北国，北国那个时候被称作以色列，北国先王，南国被叫做犹大 Judah， 南国后王。北国王的时候，南国还没有王。那这两个国怎么分开来的？你得要有点学问才行啊！但是我们先看看北国被叙利亚所亡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。哎，你看这个第17章第24节就知道了。亚述王 Assyrian 就是现在的叙利亚，从巴比伦、古他、雅瓦、哈马和西法瓦因干什么？迁移人来安置在撒玛利亚的城邑，代替以色列人。以色列人还有没有？其实还有一点儿，他们就得了撒玛利亚，住在其中。他们才住在那里的时候，不敬畏耶和华，所以耶和华叫狮子进入他们中间，咬死了些人。有人告诉亚述王，为什么派狮子呢？亚述王他们是养狮子，你看他们现在叙利亚，他们还是喜欢搞个狮子的呢，在他们图像上面。有人告诉亚述王说，你所迁移安置在撒玛利亚各城的那些民不知道那地之神的规矩，所以那神叫狮子进入他们中间咬死他们。你就可以知道那时候的犹太人多可怜了，是不是？ 这个耶和华不过就是他们其他偶像神之一，因为太可笑了，被我们亡国了啊！不过那个国那个人搬走了，神还有点势力，所以那神叫狮子进入他们中间，咬死他们。亚述王就吩咐说，叫所掳来的祭司回去一个，使他住在那里，将那地之神的规矩指教那些民。哎呦，那你这一想，往后就问题大了。以色列之所以亡国，就是因为怎么样？这些祭司还侍奉不侍奉耶和华？非但不侍奉耶和华，你要再往前读，这个所谓北国以色列的祭司啊，那本来在做的一切的事情就是大有问题呀。你要再更往前才读得到，我们暂时不讲。叫一个有问题的老师回去教一大批有问题的学生，那就更教出奇怪怪的名堂来了。哎，于是有一个从撒玛利亚掳去的祭司回来，住在伯特利，指教他们怎样敬畏耶和华。是不是照着摩西的律法指教的？恐怕很有问题。然而各族之人所住的城里，各为自己制造神像，安置在撒玛利亚人所造的丘坛的殿中啊，列了个清单：巴比伦人造苏哥比大像，古他人造逆甲像，哈马人造亚士马像，雅瓦人造逆哈和塔尔他像，西法瓦因人用火焚烧女儿献给西法瓦因的神亚德米勒和亚拿米勒。可是他们对于耶和华怎么样呢？他们都惧怕耶和华，因为耶和华差着动大狮子，也从他们中间立丘坛的祭司为他们在有丘坛的殿中献祭。他们又惧怕耶和华，又侍奉自己的神，从何邦迁移就随从何邦的风俗。为什么以色列人不要跟他们来往？为什么以色列人不要跟他们讲话？你们明白了吗？什么叫做撒玛利亚人？那就是各方面呢、啊，用中国人的话讲得很难听呢，就是个杂种，完全是怎么讲啊？不正统的。可是你要想想啊，这以色列亡了之后，犹大也亡了，等犹大亡了就更可怜了，剩下民众最穷的人住在耶路撒冷，那当时的撒玛利亚人几代下来，到了希腊罗马，到了主耶稣的时候，他们自己以为还是什么相当正统的犹太人。所以你到后来看这个妇人跟主耶稣讲话，他就说我们的祖宗雅各，这个犹太人都不承认的事情，犹太人根本不跟他来往。所以主耶稣说请你给我水喝，那个妇人才问耶稣说，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要水喝？你要明白这些东西，你得明白历史。但是为什么撒玛利亚这个地方被特别选中？那你得再往前去看，再往前去看呢，就是看到这个列王记啊，哎，列王记在前面一点，就两个国家怎么分开的时候啊？怎么分开？那我想大家稍微知道一点了啊。大卫立了以色列国，然后他的儿子是谁啊？所罗门。所罗门把圣殿造起来之后，他因为娶了很多很多的嫔妃，发了很大很大的财，他就开始啊，怎么样啊？离开耶和华，他随从这个外族来的嫔妃啊，就替他们造偶像啊，为他们烧香。然后神就说了，神就派了一个先知啊，这个大概在这个应该是列王记上往前面翻，翻到第十一章左右，神就派了一个先知，告诉叫他跟他讲说，我要把以色列分成两半，十二个支派里面只留下两个支派给大卫家，其他十个支派我另外找个人，这个人叫做耶罗波安。耶罗波安住在什么地方呢？他的王宫就是搭在撒玛利亚的山上啊。那可是耶罗波安做王的时候，他就发现了，哎，这个人权术心很强。他第一个整顿啊，这个咱们中国人听就应该知道，哎，这个你说为什么中国政府需要有宗教政策，是不是？马克思一定要有对基督教的看法，为什么？那个东西你弄不好的话不行。耶罗波安一上台，他就造了个金牛犊，北边摆一头，南边摆一头，他就跟以色列人讲说，你们呐，每年上耶路撒冷去侍奉耶和华敬拜神，实在是太不方便了啊。原话的意思大概是这样，看呐，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的神，你们在这拜拜就行了，不用再往那儿跑了。你这我的老百姓，神虽然把十个支派给我，他们每年跑到耶路撒冷去，那这个国家还算是我的吗？不行，他做的就是这样一件事情。那这件事情当然是非常非常惹神愤怒的， 所以当时一些真真正正愿意侍奉耶和华的祭司就往南边去了，剩下了最后亚述王派回去的这种祭司到底是什么祭司都不晓得。我们以后就看不见北国有什么侍奉的事情，但是北国派了很多什么，神派了很多非常非常有圣灵能力的大先知去啊，所以有一个通则大概是不错的，这个王越坏啊，先知的声音越大，圣灵的能力越大，王越好呢反而没什么声音。当时以色列国就是神就派了以利亚以利沙去啊，各种各样的神迹其实显给他们看，可是以色列人是不回头的。那你再往前看，你还要再往前看，你才能够明白主耶稣为什么一定要到这个地方。再往前看你会看见什么呢？列王记啊，在12章的开头啊，罗波安往示剑去，因为以色列人都到了示剑要立他做王。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先前躲避以色列王啊，躲避所罗门王，逃往埃及住在那，这都是有典故的。但基本上那个时候有个城叫做示剑，这个城很重要啊。士师记第九章，这个我们最近做节目刚好做到这个地方。耶路巴利的儿子亚比米勒到了示剑，见他的众母，就对他们和他们全家的人说，请你们向示剑的众人说，是耶路巴利的众子70人管理你们好呢，还是一个人管理你们好？你们要纪念我是你们的骨肉。怎么回事？在以色列成为王国之前有所谓的士师时代，在这个士师时代曾经出了一个大有名气的人叫做基甸，基甸生了70个儿子，可是里面有一个妾生的儿子叫做亚比米勒，这个家伙其实是个土匪啊，他呢就决定啊要屠杀他这70个哥哥。他找的基地是什么地方呢？就是他妈妈住的这个士剑城，士剑啊，这个士剑呢，然后他就跟众人讲说，你们应该要这个要70个人管理好了，管理你们好了，还是一个人管理你们好？然后他们答着说一个人管理我们好，所以众人就把他推到哪个地方去呢？我们看第四节，示剑人和米罗人都一同聚集往示剑橡树旁的柱子那里，立亚比米勒为王，立亚比米勒为王啊，这个其实是以色列人立的第一个王，那时候扫罗王都还没出来啊，这个又是这个撒玛利亚的同样的地方的事情。再往前看，所以说这个时候你要做门徒啊，你要真开始跟从耶稣的话，你得开始用功了，你真的得开始用功了啊！但这个用功的法子不难，你把同样的事情找出来差不多啊。再往前看，看到约书亚记第24章，我们的圣经是第223节，那你讲这个时间我们已经涵盖的很广了，已经涵盖的很广了。主耶稣跟这个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妇人谈到，大概是主后大概30年左右吧，我们就这么算。以色列人王国撒玛利亚有异族的人迁来和他们混杂，大概是主前可能600多年700年吧，我有点记不太清楚。那这个士师时代又再往前你还要推个三四百年。那士师时代的开头就是约书亚，就是摩西死了以后，摩西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大概是公元前1400年啊，有人说1200，可能是1400比较可靠一点啊。那摩西死了以后，约书亚24章怎么样？约书亚将以色列的众支派聚集在什么地方啊？示剑，招了以色列的长老、族长、审判官并官长来，就站在神的面前了。示剑是个山谷，北边有个山，南边有个山，大马大家都站在那个地方，哎，照着摩西从前就告诉他们说，你要在这两个山上宣布祝福与咒诅，这是最后约书亚和百姓立约，把耶和华的律例典章全部教导给他们，就是在示剑啊。然后讲到最后，你看啊，第24章25节，当日约书亚就与百姓立约，在示剑为他们定律例典章，约书亚将这些话都写在神的律法书上，注意底下一句话啊，又将一块大石头立在橡树下耶和华的圣所旁边。刚才亚比米勒那个土匪被他们推为王，把基甸的众子都杀死，在什么地方立他的王啊？记不记得示剑橡树的石柱那里？这个大石头是约书亚 浮起来的，上面没写字啊。他说这个石头将来要见证你们的不是，偏偏亚比米勒跟这些土匪到那个地方去立他自己为王，都是同一块地啊。后来撒玛利亚是不是成为他们的京城，立了金牛犊离开神，通通都是这个，都是在这块地方哦。约书亚对百姓说，看哪，这石头可以向我们做见证，因为是听见了耶和华所吩咐我们的一切话，倘或你们背弃你们的神，这石头就可以向你们做见证。那到今天啊，最近巴勒斯坦还闹过这个风波，就是在这个地方闹。你知道这个地方，这个橡树，这个石头恐怕早就不见了。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名胜古迹，你知道什么？约瑟就葬在这个地方。约瑟的坟至今还是以色列人跟巴勒斯坦，那个地方基本上是巴勒斯坦住的，但最近还闹过事情，就是这个地方叫做世界。你就再往前看，再往前看，当初雅各逃避他哥哥以扫，回到迦南地住在什么地方啊？世界。为什么新约圣经讲雅各为他儿子分给他约瑟的那一块地？因为他在示剑城外面买了一块地，他们在这个地方支搭帐篷，挖了水井，结果雅各的女儿被示剑城的男子玷污了，雅各的十个儿子狠得要命啊，就去把他们全城的人都屠杀了，雅各就连夜带着他们家的人就逃走。这是雅各的伤心地啊，雅各当时叫他们把一切的装饰都摘下来，所有外邦的东西都摘下来，藏在世界的橡树底下就逃走了。耶和华使周围的人都惧怕，就不追赶他。但是后来约瑟怎么被卖的？就是有一天他十个哥哥放羊去了，约瑟就雅各就对约瑟说，你到哪里去看看你的哥哥，看他们平安不平安，回来报信给我。你到世界去，你要知道他这几个哥哥是非常非常狠的。哎，他爸爸带他们逃走，他们要放羊，还到哪儿去放羊啊？咱们回他们老地盘去，我们就是不怕。这些人是非常狠的，脸皮非常厚，他硬是要把自己挤进来的。约瑟就是往世界去找他的哥哥。后来他们离开世界到多丹去，到哪儿去？约瑟就在那个地方被卖。那世界这个地方到底还有什么重要？你要读亚伯拉罕呐、啊，受神的呼召，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本家，往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。然后亚伯拉罕就带着他的父亲还有他的侄儿就走到乌尔，走到哈兰。等他父亲离开乌尔，走到哈兰，等他父亲死了，他就过了河，来到的第一个地方是什么地方？要不要猜猜看？世界。你这些东西都要弄得差不多清楚了，然后你再回头看我们刚才读的约翰福音，那这个时候你会看见一个完全完全不一样的原因。不是主耶稣走路困乏，不只是他走路走累了在井旁坐下来啊。哎呦，你如果能够明白主耶稣为什么到这个地方来，那你就明白了好多好多的事情啊。主耶稣在这个约翰福音第四章他这样说，必须经过撒玛利亚。对主耶稣来讲，他必须经过撒玛利亚。于是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城，名叫什么新约是希腊文，旧约是希伯来文，在旧约里边叫什么？世界。在新约里面叫什么？叫叙加。这里有一口井，谁在旁边坐过啊？我告诉你谁在旁边坐过，这里恐怕还有大石头，这里恐怕还有橡树，没讲啊。亚伯拉罕在这个地方坐过，约瑟在这个地方坐过，约瑟甚至还葬在这个地方。你说主耶稣到地上来，他能不来吗？什么叫做必须经过撒玛利亚？因为所谓撒玛利亚就是以色列人最伤心的一段历史。你最伤心的地方，耶稣怎么样？一定来。你最不愿意去看，最看不懂的东西，耶稣一定坐在那个地方等你。 以色列啊，在旧约的先知书里面被耶和华责备成什么？淫妇。什么叫淫妇呢？就是不是一个丈夫，是好多丈夫的。你记不记得这个撒玛利亚人？撒玛利亚妇人有几个丈夫？五个丈夫。现在跟她住的还不是她丈夫。为什么耶稣在这个地方要等这个妇人？因为基督弥赛亚来到这个世上是做什么用的？医好伤心的。他说我打伤的我必缠过，我一定医治你，把你一切悲伤的历史，把你一切的眼泪给你擦掉。这个就是耶稣为什么要到叙利亚来，他不能不来。他来的时候门徒懂不懂啊？门徒不懂。后来门徒问他说，哎，夫子请吃，耶稣说我有东西吃。其实耶稣没吃，耶稣很会用机会教育。他一说有东西吃，门徒就傻住了，因为门徒离开他去买东西，耶稣一个人怎么哪有谁拿东西给他吃？他又看见耶稣跟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讲话，觉得非常诧异。耶稣要他们从这个诧异里面明白很多事情，然后他就说了，我的食物就是什么？遵行差我来的旨意，做成他的功，做成他的功。就是说耶稣说庄稼已经发白了。到了这个阶段，当然我们今天没有时间继续讲下去，我们根本还没有开始讲这个事件。可是你但要明白啊，这些我们中国人讲的风土人情，旧约的历史啊，你一下子你就明白了上帝的心。所有人都忘记了，所有的犹太人都不要去这个地方，神有没有忘记啊？告诉你，耶稣连那口井、那个石头、那棵树，更不要说那些人民了，他没有一个忘记的，他仍然把他们算作自己的子民。他要亲自来到这个地方，告诉他们说，人若喝我所赐的，就要在他里边成为泉源，直到永生，不再饥，不再渴，这是一个永远的生命泉源。你不再是从这个雅各井里面打水，雅各井是最伤心的，他们祖先所在的地方沦为外邦所占领的地，而且这些祭司这些人民都已经完全不认识神，可是耶稣来把这一切的事都恢复掉啊！这个对于我们跟随主的门徒来讲应该有很深很深的意义。不管从我们的个人，从我们的民族，从我们对圣经的认识，你都应当晓得神的确有这个心意，要把我们干什么？所有的黑暗，所有的羞辱，全部给你洗刷掉。所以在约伯记里面有一句话，他说：“哎呀，你必扬起脸来，毫无斑点。你想起过去的事情，好像流过去的水一样。”啊，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，这是神耶稣为什么必须经过撒玛。这句话其实是带着非常非常大的能力和安慰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不晓得哎，这个大家跟随主跟到哪儿了？我们现在约翰福音才讲到第四章，你看看，你得开始往前走啊！该受洗的要受洗，就是该做门徒的做门徒，该洁净的要洁净，因为前面要走的路还很长。到了这个时候，耶稣已经开始提出来了，要遵行我天父的旨意，要到和田里面去做工。做工。那我想啊，我们暑假虽然福音的聚会停下来呢，那希望弟兄姐妹呢，这边地方真是到处都是中国人，是不是？走到哪儿都碰见中国人，身上多带点福音单张啊，咱们传传福音啊，多请他们来教会来查经，好不好？那同时我们自己呢，哎呦，你想想看，去一个撒玛利亚，你要知道多少事儿，是不是？圣经里面有多少城？你得慢慢的去把它弄明白。啊，神的话真的是活泼的，是有功效的啊！但愿我们都能够好好的，能够把这一步呢也走上去。让我们一起祷告啊！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有话对我们说，你在我们生命最酸楚的地方、最黑暗的地方，你说你必须经过撒玛利亚，你在这个地方等我们。其实不是你走路困乏，是我们走路。不是你渴，是我们渴。就我们信的主，我们还有很多的黑暗，很多的饥渴，很多的问题在等着你来给我们解决，而你早就在那里等。 以盼望我们能够知道，不但从我们个人身上要重生，我们更要有耶稣基督的心肠，能够有天父的眼光，能够明白神在历史里边的旨意，以及这个旨意今天在我们这些做你门徒的人身上应当遵行。所以主，求你指教我们，给我们力量，让我们每一天每一件事情，在我们的家庭里，在这个教会中，能够真的像你的吩咐一样，做光做盐，能够照亮一切的黑暗，洗刷一切的泪水。我们谢谢你今天赐给我们这样聚会的时间，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爱我们的人求的。